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英两国围绕中国官媒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广播执照被英国监管机构吊销的争端呢，正在愈演愈烈。在北京采取报复措施，不允许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世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后呢，CGTN 现在面临在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境内失去播放的许可。那么在此之前，美中两国的政府也在媒体问题上爆发过类似的冲突，导致双方媒体记者被实际上驱逐。那么随着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恶化，新闻媒体机构是否已经成为中国与西方地缘战略博弈和价值观冲突中的焦点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世界日报》副主编魏碧洲先生，欢迎魏先生。
是，大家好。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是旅居德国的资深评论作家常平，欢迎常平先生。
哎，林峰好，魏先生好，观众朋友
好，
大家新年好。
好，好的，那我们先来请教这个人在德国的常平先生啊，这个英国跟中国之间这次爆发这个媒体战呢，这个直接的起因看上去呢是这个英国通讯这个管理局是吊销了这个央视中国央视这个下属这个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那么也有说叫中国国际电视网啊，两种这个不同的这个称呼，但是同一家机构在英国的这个广播执照。那么英国方面给出的这个理由呢，是拥有这个执照的新华传媒对 CGTN 不负这个编辑的责任，而且这个持照人不得受政治机构的这个控制。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CGTN 不符合这两项要求早就是应该说是尽人皆知的哈。那在您看来，为什么英国的这个监管部门会选择在现在这个时候呢来吊销 CGTN 的广播执照？那么吊销执照对这家中国官媒这个实质性影响有多大？常平先生，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CGTN 这个中国国际电视台又叫中国环球电视网，它一直都不符合欧洲国家的相关规定。不仅如此，它还一直都在传播这个违背普世人权的价值观，甚至有侵犯这个西方国家的公民个人权利。比如说它在曾经播出过英国领馆前雇员郑文杰以及英国的私人侦探这个汉弗雷，他们的这个在中国被迫认罪的画面。这个后者这个汉弗雷曾经还提起诉讼，要求英国监管部门取消他在英国的播放执照。为什么这样的所谓的电视台还能在西方播出来？这是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推行大外宣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西方社会近30年来对中国实行绥靖政策的一个体现。但是近年来这个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大外宣呢是逐步的醒悟，开始反思，同时中国政府得寸进尺，肆意剥夺公民权利，这个包括不顾中英联合声明，称其为过期的历史文件，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让一座国际城市变为人人自危的思想恐惧之城，而且呢，又在新疆建立所谓的再教育集中营，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对无辜的维吾尔族人进行集中关押和虐待，并传出系统性侵等事件，令全世界感到震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西方没有冲突是不正常的，中国国际电视台的牌照取消是很重要的一步，但其实它也只是这个其中小小的一个环节，更多的冲突不可避免，也不应该避免。谢谢。
好，谢谢长平先生的介绍。那么魏碧洲先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CGTN 呢，它是这个前它的前身是这个中国这个电视台中国央视它的这个海外频道，那么它也是这个中国大卫轩的这个一部分呢。那后来它是经过一个整合，变成了一个 CGTN 中国环球电视网，也叫在中国国内叫中国国际电视台。那您怎么看这家媒体呢？在执行中国大外宣战略中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另外呢，它的这个外宣成果是不是有效呢？
是，谢谢。我想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谈到当然新闻媒体了，我想就目前啊，中国现在所推行的所谓新闻媒体，基本上是应该是宣传啊，而不是所谓新闻。那么宣传的里头呢，当然是有承担一定的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是替中国说话，替中国说好话，然后为中国啊这个各项的成就在国际上推行他自己认为的版本，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在这个大前提情况下呢，你要他这个他的外媒他的任何这个媒体能够说出实话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大致上的一个大致上的背景。所以刚刚长平先生当然也提到，所以那这个中国国际电视呢，当然就是背后是央视啊，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制作吧，或者是一个整个政策拍板决定，下面当然都有不同的这个决策执行机构。那这个东西做当然要符合各地当时每个国家啊的不同的这个法令。那么现在这个台大概有基本上了解到大概有六种语言啊，不同语言包括西班牙语，还有最近还有阿拉伯语也出来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一个逐渐在全世界布成的一个网络。那么这个网络刚刚提到是大外宣，这三个字基本上就说明了是一个宣传中国的国策，啊，中共的国策，还有国家的整个的方向，并不见得是要报道事实。那这个事实如果是事实的话，也是根据他们版本的事实。所以就这个情况下来讲呢，我觉得当然就会跟这个西方国家所认为的这个新闻媒体的使命，新闻媒体的使命当然就是报道事实，然后让民众去决定啊这个事情的对跟错，而不是说承担某一个政党所要讲的啊，他们自己的版本。所以这样子如果说用这个思路去看的话呢，就从刚刚长平先生讲的，没有冲突是才是怪事，那么这个冲突是不断会继续发生，那么随着这个不断的这个想法啊，就是中共这边的想法跟不断他自己本身要巩固他权力的这样子的作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说法跟这种版本会继续的在扩大当中。那么西方国家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那这个当然跟这个特朗普起来啊，把这个整个事情中国跟中共还有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然后用不同的这个方法来看待这个不同的这个实体背后所做的一切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显然这个英国稍稍还有是西方国家当然比美国慢了几步了哈，也许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谈。那么当然最主要我们现在就讲，就在美国来讲当然在2019年甚至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这个央视就是这个 CGTN 啊设定为是这个所谓这个外国代理人了，就已经要求他在美国的国务院要注册，因为你这个不是新闻媒体，你是替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政府在做宣传。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就是美国很早就把它定位了。
好，谢谢魏先生的这个介绍。那么长平先生啊，就现在这个事件又有新的进展，就是据这个德国之声的一个报道呢，还有另外路透社也有报道，就是说在英国吊销了 CGTN 的广播执照之后呢，现在他在德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呢，也是面临这个被吊销执照的这样一个窘境啊。那请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这方面的情况，就是说他有没有可能未来在欧洲境内都可能会被，就是说他的在欧洲各个国家呢都被吊销这个广播执照，会出现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呢？
嗯，好的，是的，英国这个取消中国国际电视台的播出这个执照，这一决定它会影响这个电视台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这个它的根据呢是签署于1989年的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叫做这个跨境电视这的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就是在欧洲这些签署国内一个国家获得播放牌照，那么它就可以在全欧洲通用。 那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协议是在欧洲委员会的框架内签署的，所以就算英国退出了欧盟，他仍然是该委员会的成员，所以英国的这个决定是对其他欧洲国家是有效的，会产生影响的。还需要说明的是，就是几乎首先所有的欧盟成员国以及欧洲大部分非欧盟成员国都签署了这份跨境电视协议，这就意味着这个中国国际电视台它可能会在全欧洲的范围内都失去播放许可。不过正如已经有德国媒体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反过来说，只要该电视台或者是它的频道在其中一个国家重新申请到牌照，那它就可以恢复在全欧洲的播出。还一点呢，就是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个协议它主要是适用于这个落地的广播电视，所以即便没有牌照，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这个 CCTN 它制作的节目它仍然可以通过网络及卫星传送。
好，谢谢常平先生介绍。魏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在这个英国方面的这个吊销了 CGTN 的执照之后啊，就是中国方面这个反应也很迅速啊，就是迅速的这个宣布呢对英国的一个报复措施，那就是说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呢是宣布不允许这个 BBC 的这个世界新闻台在中国内地呢这个落地，好像也包括这个香港啊。那中方给出一个理由，就是说BBC 呢是违反了这个新闻真实公正的一个要求，那么损害了中国国家利益，而且还说呢是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那似乎是指这个箭有所指啊，就是说这个 BBC 在一些报道中呢是谈到这个新疆的这个问题啊，中共在新疆的一个政策，还有这个新疆的这个拘留营的这个问题。那么有分析会认为，就是说北京的这个反制措施呢基本上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这个 BBC 世界新闻台在中国境内其实很多大多数普通中国民众是根本没法看到的，只是在这个高档的这个公寓和这个酒店给外国人看的。那您怎么看这个北京出台这样的一个反制措施？另外这个 CGTN 和这个 BBC 世界新闻台在两国都是被受到这个限制啊，那这个二者意义您认为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对，谢谢啊。这个当然一开始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您刚刚提到，没错 ，BBC 在中国就是在我这个国际旅馆里头、宾馆里头可以看得到，一般老百姓看不到的。所以这个对于中国老百姓本身而言，所谓知的权利的这个丧失，基本上是有限的。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措施。但是这个措施有实质性，也有象征性。实质性的意思就是说，我第一个把你断掉，第二个呢，我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啊，我还是有这个想办法，我还是可以有报复的手段，他不会让这个事情就结束掉。当然后面还有其他的，因为他还可以驱逐其他英国其他这个媒体的在驻华的这些记者，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说，如果这个双方的这个紧张情绪再继续升温的话，那保留后面还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等于切香肠来看的。那这个当然是不公平的事情，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实际这个 CGTN 在刚刚说了六种语言，在其他国家可以利用西方国家啊，对于新闻自由啊，相对来讲当然是西方国家的一个弱点，可以利用西方新闻国家这个对新闻自由这个放宽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来公布、来广播、来宣传自己的观点，比如刚刚提到这个韩非龙的事情，还有另外这个郑文杰的事情，你说这个他自己本身认罪的这样子的片段，你可以在这个电视上公然播出来啊，这个基本上是你可以说他们有自己的新闻操作的观点，说你看我找人出来这个认罪啊，讲了实话，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新闻应该仔细报道。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忽略了西方国家所认为的这个基于隐私还有人权，即使他是一个犯人啊，还有应有的权利。所以这里头看得出来，这个两方面对新闻观念的操作完全不同。那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宣传，所以外等于说是中共现在利用西方国家的这样子的新闻自由啊，跟新闻对新闻本身的尊重，那反而来倒过来操作。那西方国家当然也慢慢认识到这一点了。 那现在就如果说这些事情是我都因为这个为现在的这个手机还有这个社交平台的传播会这样子的这个普遍啊，那么它的这个制作量还是继续在增加，继续在形成的话，但是由于英国政府这么做法，还有其他这个国家也陆陆续续这样做，那么可能说这个效果不会那么快，但是一定会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会分辨的出来啊，到底是宣传还是新闻，这个效果一定会在西方国家陆陆续续，包括美国在内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好，谢谢魏先生。那长平现在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欧洲其实呢是这个一直以来啊是这个中共或者说中国政府一个拉拢的一个对象啊，特别是在针对这个美国跟中国这个竞争关系越来越这个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 CGTN 在欧洲的地位，刚才你也介绍过，就是说它的地位有可能会进一步被削弱。那您认为未来这个欧洲各国会不会呢对中国的大白宣机构采取更多的措施？另外呢，对于中国来说，他一直在想要拿到这个对于西方世界或者说世界范围这个舆论上的一个话语权，所谓的话语权，那他怎么样做才有可能会赢得这个西方世界的话语权呢？
哎，先说话语权。刚才魏先生，指出，这个要区分这个中国人和中共，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中国的话语权，如果指的是中共大外宣，这个违反普世人权价值观的话语权的话，那么他的问题不是应该怎样赢得，他是根本不应该这个在西方赢得这样的话语权。如果指的是中国人民反抗集权的话语权，那么他应该在西方社会有更多的人听到。这个西方社会或者说具体说欧洲各个国家是否要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如果他不采取更多的措施，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一些，那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或者我讲举一个笑话。曾经在冷战时期，有人问这个共产主义社会还有警察吗？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到了那个时候，人民已经学会了自己逮捕自己。这个是冷战时期西方人嘲笑苏联的笑话，但是中国大外宣现在的成果是，其实在西方社会有话语权的机构、学界、媒体都在为中共进行自我审查。比如说曾经那个发生在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校园内竖起一个艺术作品啊，他叫一个颠倒的世界。但其实那个地球仪上就台湾与中国被标示为不同的颜色和名称，结果呢，这个遭到中国首位中国留学生的抗议，然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呢，他就决定按照中国的这个意图来修改作品，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这个有无数的报告啊，这个指出，在中国大外宣其实是硕果累累，他以政治的、经济的，这个资金扩张，通过国营媒体对外收购等等，签约、持股、并购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的，这个将他的其他国家的媒体的报道转向对中国有利。所以呢，在今天，他已经改变了国际社会的政治现实。中国这个就以这个这个中国国际电视台为例，看起来它在欧洲是举措，但实际情况是它在全球多达140个国家播送节目，拥有65种这个语言播出语言。这个又说中国日报，它号称在全球的读者有1.5亿人，那大家可以想象计算一下欧洲的人口数，就知道如果欧洲不进一步采取措施，那么它的结果是可想而知。所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这个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进一步采取措施，它必然因为它是动态的， 它不可能停滞在那，它一定是反过来的，中国会进一步的侵蚀欧洲。谢谢。
谢谢长平先生。魏先生，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种媒体战的这个现象，中国跟英国之间爆发这个媒体战，这类似的情况其实去年也在美中之间也爆发过，而且导致这双方记者呢是被这个驱逐啊。那么为什么您认为为什么这个媒体机构越来越成为这个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这个战略竞争还有这种对抗的这样一个焦点呢？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这次这个媒体战就是中方还有英国方面以及欧盟方面呢都在强调所谓新闻自由。那么英国跟这个欧盟这个声明呢说是中国破坏新闻自由，而中方的说法就是说新闻自由呢不能成为所谓编造或者说制造谎言的一个理由啊。那这两种是您认为这是不是这种两种价值观之间的一种较量？那么大家都在诠释这个新闻自由，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的双方对于把一件事情的陈述啊，这个观点不一样。那么如果在西方国家来讲的话，你就把这个事情摊开来让大家来看，其实是这个新闻啊，新闻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报道，基本上就是让老百姓了解一件事情。事实上就是这么单纯，你不要有任何的这种干扰或任何的这种影响。那现在显然是在西方国家。如果到中国去报道的话，他们所报道出来的东西可能会让中共觉得感觉到这个尴尬。如果从这个西方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现在想想看，回到这个清末的时候，如果说西方人到看到中国还在裹小脚，对中国人来讲，这不见得是一件大事情，可是在西方国家来讲，那么这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如果带上价值判断的话，当然中国那个时候会觉得很尴尬。但是这个事情必须去改变，因为即使是一个中国自己说裹小脚的事情的话，那我们事实上我们了解这样子的差异跟不对啊，我们可以去改变。那么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相对对比的话，我想很多事情就基本上会停留在原地。所以对于事实的报道跟于所谓外宣跟保护自己来讲，这里头双方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那么就目前来讲，中国越来越开放啊，越来越开放，那么相对的应该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这个人啊到中国去了解中国的这个变化。即使中国承认自己有一些地方跟这个外国不一样，实际上倒过来讲的话，我们中国也会觉得这个外国有些地方也是很的跟中国的人情还有这个事故并不尽然相合的。所以双方应该是保这个把这个开放的心情来看这个事情，而不要把这个事情作为是一个羞耻，作为一个这个难以启齿的事情来做。因为完全来讲的话，因为经过事实或经过真相了之后，大家才能往前推进一步。你譬如说最近其实也不久前还有在讲这个吃狗肉的事情啊，最近因为纽约这个地方有一些团体啊，这个成功的从这个中国救回来很多这个流浪狗啊，因为流浪狗可能就会吃了。那么这在西方国家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对于动物的人道的一个关怀啊。那么当然中国会觉得这个当然很尴尬了这些事情。所以从这些事情看得出来说，我们去把它公开来报道，然后让老百姓啊了解这个事情的对跟不对，然后我们自己去做选择，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那么从美国跟这个中国来讲，当然美国最近在这个过去四年，在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整个这个政治还有这个经济设计情况下，越来越去了解这其中的差异。那么这个差异发生出来之后呢，美方就觉得这个中国很多在美国的这个新所谓的新闻从业人员，基本上是这个承受啊一个指示在做新闻的，有一个观点在做新闻。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是美国这一次把它点出来了，认为说这个第一，你要么就是这个外宣机构，要么你就是一个代理人，要么你就是一个国家住在美国的一个使节团，所以美国就把这些东西正式戳破了，把这个事情正式说明白，这些都不是新闻单位，而且是一个宣传单位。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就知道不管在美国，在全世界，那现在看起来是每个国家这个觉醒程度不一样啊，这个可能感觉到受威胁的情况不一样。英国可能是忍无可忍的，因为你看这个最近这个叫这个 CCTN 关掉啊 ，revoke 它。这个 license 的英国这个管理当局说的话，但是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已经给予这个 CCTN 长足的时间去改善这样子的这个现象，就是说英国已经告诉你说，我们觉得你这是个宣传单位，你这是有决策有问题等等，那么我们希望你能改正，那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那当然他没有做这样的改正，那当然是不可能改正了。这个你可以说是这个英国故意给中国传小信，怎么改正？你把我这个党的这个指示还有这个书记都拿掉嘛？当然是不可能。 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忍无可忍，包括我们前面说的韩非荣，当然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触媒点就是这一次对整个香港这个送中事件，一直到后来到现在这个发展，基本是让英国人觉得真是忍无可忍了。因为从英国的角度来讲，颠倒是非我们就不说了，是很多该报的事实啊，让这个中国老百姓能够了解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去了解。所以我想英国自己来讲的话，他如果不做这些事情的话，等于英国就是默认啊，承认自己的新闻标准或新闻判断是错误的，中国是对的。那么看，那如果说英国要这么想的话，那是不是全世界整个欧洲都要这么想？
好，谢谢魏先生的分析。长平先生，就是刚才魏先生也谈到，就是说这是中国跟西方啊一种这种对于这个新闻自由一种不同的一种解读啊。那您怎么看这个双方对于这个新闻自由不同解读？那么以及在这个习近平之下，中国与这个西方未来在这个价值观领域的这种较量？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在海外的一个亲北京的一个华文媒体，那他有一篇文章，那谈到就是前不久的中国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这个盛海雄，他在新年的时候有一个贺词，他提到一点，就是说，他说不知是什么原因，一些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国的一些报道上出现了选择性失明（打引号选择性失明），那么甚至将道听途说或者是讹传谣言当作新闻发布造成的失真失实，有的新闻报道已经和文艺小说无异。那么我们都认为事实呢，是他也说事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那如果靠所谓想象发报道，错把新闻当作小说来编，这对任何一家媒体都是公信力的这个严重伤害。想听一听您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中西方对于都在强调这个新闻自由，还有这个新闻这个真实性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是不是一种这个价值观的一种较量呢？
新闻自由的重要原则是政府不能操控新闻。政府操控新闻，它不是增加了多元声音，而是干扰了新闻自由。这个西方当然也有政府支持的媒体，这个关键不在于政府是否支持媒体，而在于第一，政府是否直接干预新闻；第二，问题还在于就是政府支持的媒体价值观是什么，是要求媒体为专制独裁、反宪政、反人权的制度辩护呢，还是支持媒体传播人权、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这个中国或者说中共作为冷战时代的漏网之鱼，可以说它其实是一条被西方过于忽略的大鱼啊！中共放弃了之前的一些可笑的宣传，就是达到帝国主义啊、解放全人类的这些宏图大志，他甚至对国内民众也难以解释为什么要延续专制，于是呢，他就转而拥抱文化相对主义，同时夸大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要求世界谅解、国人认同，甚至支持其潜质言论、打压人权和殖民少数民族的政策，就借用这个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来指责西方的干预是十分有效的。就是因为尊重我们的文化这样的口号在西方主流社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价值观。其次，他利用西方的多元包容等价值观，把自己打扮成多元声音的一种，教育西方人兼听则明。但事实上，他对这个多元价值根本不感兴趣。在中国，国内多元包容正是他们要抵制的普世价值之一，定于一尊是公开宣传的政治目标，而且正在把这些政治目标。
好，对不起，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打断长平先生了。今天实时大家谈呢，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魏碧洲先生和长平先生的那个讨论啊。嘉宾是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